很快，时间又是2007年。你记不记得一年前你也这么说？2006年，时间好像过得很快。我记得天韵有一首诗歌，他这样讲，他说：“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呢盼望跟你讲话，然后你总是说你不懂，你那个不懂太小了，还不明白。”所以小时候呢，我们就要怎么样？盼望着什么？赶快长大，对不对？我怎么长得这么慢啊？到了中年的时候呢，这个时间跟你呢，好像在赛跑一样。我克服的一天有48个小时啊，在我们斯德康 Valley 里面做事的就知道，哦，这个是很辛苦啊。我们每个人就是真的是该跟那个时间在赛跑。恨不得多有些时间工作，因为工作实在是很辛苦。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发觉到，哎，时间怎么跑到我面前去了？我后面追啊追，接着时间说，哎，时间你慢一点，慢一点。就这样子，我们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得着，在生命里面有圣灵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有圣灵的高抹恩赐，我们可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个人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忠贞保守，灵命、生命，还有恩赐方面呢，都有很大的一个进步。所以2006年，我最近在思想，2006年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大。我觉得说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也期盼呢，2007年呢更是一个更好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犹太年是禧年就是神悦纳最悦纳人的禧年，是每50年的一年，在禧年的时候呢，所有的重担，所有一些欠债啊，都怎么样？不要还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如果亏欠神哦，今年是最好跟神求的，求完神啊，求你赦免我。今年是禧年，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祈求，主啊，我身上还有什么烦恼，求你赦免。今年是禧年，是神悦纳的禧年。主耶稣他一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第4章说，主的灵怎么样在我的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今年正是禧年，其实我们年年都是禧年，但是今年如果真的是禧年的话，神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更可以这样讲说，今年是禧年，主啊，你要赦免我，将我应该有的福气怎么样赐给我，被仇敌偷窃、被仇敌毁坏的，今天要 restore， 要重新的恢复过来。我们东湾以前所受到的伤害已经够多了，我们今天可以向神求说，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主啊，求你恢复过来，把那些仇敌偷窃、伤害、毁坏的，我们要偷偷从神那边要回来。Amen， Amen， Hallelujah， 赞美主耶稣。新年有一个新希望，我们要来确认。亚伯拉罕的福气，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就像对我们中国人讲一样，是炎黄炎帝跟皇帝。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对不对？那以色列他们说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相同的道理，亚伯拉罕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我们中国人的炎黄，我们是炎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是谁呢？是当初上帝在千万人当中呢拣选了一个人，他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前是怎么样，我们不太知道，只知道他所居住的地方，当初拜偶像的地方，是在加勒底的地方。加勒底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在就是所谓的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据考证呢，那个地方那个时代呢，拜了很多的偶像。但是神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本家，要往 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说 OK， 上帝你既然这样跟我说，我就去。所以呢，神呢就很喜悦他的这个回应，所以神拣选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做他的朋友。圣经说他是一个先知，所谓先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朋友，因为先知可以跟神有对话，因为上帝先知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呢神拣选了他做上帝的朋友。那么我们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呢，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他就讲说，我们可以念一下，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一本书哈，十二章第一节第三节，我们大家念三章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愿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大约可以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呢还不是一个大国，但是他将来呢真的是变成一个大国，他要赐福给他，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经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时代的，什么时代的人物，至今大概四千年前的人物，四千年前 OK。 那么亚伯拉罕呢现在名很大，因为怎么样，阿拉伯人也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以色列人犹太人也说他是他的祖宗，真的是很不简单，他的名称为大，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这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本身。那么讲到亚伯拉罕的旁边的人对他的观点呢，就是说，哎，为你祝福的，我就赐福给他；，哎，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哎，这真的是上帝的朋友啊！你真的有一个好朋友说，说喜欢你的呢，我也喜欢他；打你的，我也打他。就说跟你做好朋友的呢，我祝福给他；跟你相敌对的怎么样，我也敌对他。这我们上帝讲的，所以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怎么样？他对他的一种保护，一种赐他的福气。那第三点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不仅是你自己的名为大，不仅是你自己的国家要昌盛，不仅是别人祝福你，我就祝福他，你做跟你做好朋友，我也要做他的好朋友，我也要赐福给他，祝福你的我也要祝福他，我要告诉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至今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世界上很多人相信了主，相信了耶稣，就怎么样？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在这里讲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亚伯拉罕的福气，在旧约的时候呢？只有以色列人会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我们能够承受亚伯拉罕所带来应许的福气。其他的人，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对不起，你没有这个福气，你没有这个福气。这是以前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但是如今在新约的时候呢，哎，头都一分辨，是完全不相同的，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念的经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打在桌报上面了，我们请大家来一起念哈，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旧约里面有律法，对不对？就是说摩西在西乃山上面，神呢降临了，非常的这个可怕。你看那个创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他神在那里颁布十诫的时候，哇，神讲话，雷轰闪电，那冒烟的山都在冒烟了，人远远站着，很可怕的景象。神在那边讲十诫，然后他们那些人就跟摩西讲说：“你跟我们讲话就好了，上帝不要跟我们讲话，好可怕。”神把他的荣耀、荣威在那边显现的时候，他颁布律法下来，颁布律法下来，你看的真的是很可怕。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讲到，他说什么？咒骂父母的要怎么样？把他治死啊！那殴打父母的怎么办？也是一样啊，就一点点，好像你觉得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来看啊，哇，真的是跟爸爸妈妈发出一点口角，就他被治死，很可怕，这立法很可怕，神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在律法上面，假如你犯了律法的话，怎么样？当作咒诅，那个后果怎么样？后果很难看的。那个律法多到不得了，所以呢，以色列人这个拉比呢，他把所有的摩西律法，就是前面五本书哈，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前面五本书里面呢，他规定律法总共几条，你们知道吗？613条，我记得最清楚了，因为613就是我的生日，所以呢，我永远不会忘记613条。那每一条都带有怎么样？你要是犯了这个律法的话，神一定怎么样？一定追究下来。他一定不会，他算不会以怎么样有罪的为无罪。你有罪，上帝一定审判。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祭司的制度，对不对？你犯了罪啊，赶快立位祭哦，我要献什么祭？总共有五个祭，对不对？赎罪祭、赎愆祭，哎呀，太多了，各种的这个祭，你要献什么？怎么献 ？OK， 什么肉可以吃？什么肉要留下来？只有要怎么样放？要切成筷子？要怎么样？古时候当祭司的人可对这个祭司的事情要非常要清楚明白，因为他要是犯了错的话，他也要受罚。在律法里面呢是非常严谨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上帝拣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他说祭司人是从这个利未支派出来的，你这个利未支派的人怎么样？没有产业，没有产业是专门办理什么？办理那个管理会幕，如果说你是亚伦的后裔的话，你可以当祭司。那这些立位人不是当祭司的呢，就所有这些圣殿、所有这些会幕里面这些大小杂事、搬家、迁移、清扫，通通都是立位人做的。那这些立位人做的要做什么呢？他们没有产业的，他们不是去耕种，不去放牛，就专门在圣殿里面要做这些事情，这是神拣选的，他们没有产业。谁来攻击他们呢？所有其他以色列支派人来攻击他们，每个人呢献上他们的十分之一，供给谁？供给这些地位人。这些地位人要办这些事情，要办得稳稳妥妥、妥妥当当的。但是他们办不好的话，他们也要被上帝来追究。在旧约里面的律法就是这么样子的严谨，所以当保罗在这边讲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为什么讲是咒诅呢？我们人如果犯了律法的话，神追究，咒诅就会降临。咒诅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了不知道几千次 ，thousand times。你做这个咒诅就临到你，你做不好咒诅就临到你。你如果不听耶和华的命令去拜偶像的话，咒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大堆的咒诅，通通都会临到我们身上。
不乖就打屁。比我们现在任何时代的这些 discipline 啊，我们看小孩子 discipline， 我们要 discipline 在美国还不敢乱打，但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Spare your rod, spare your kids，一定要形象你的儿子，不然的话，你就是叫他做坏人，你将来长大你要负责。那这个律法是非常严谨，而且是很严厉。但是呢，新约里面呢，我们说新约已经不是律法时代，新约已经是福音时代了。为什么讲说是福音好消息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人讲说，赶快来信耶稣啊 ？This is good news， 这是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来神要刑罚一些犯律法的人，原来神对那些律法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因为他是个公义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欠债要还，偷窃的不行的，你要偿还四倍五倍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公义，但是这一切的咒诅，一切我们犯了罪该受的刑罚，如今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在2000年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你为我挂在十字架上面死亡。圣经上讲说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说成了咒诅，也就是说耶稣他这一个人，神把我们众人的罪通通加在他的身上，以赛亚书53章，他就为我们死了，所有我们应该承受律法的咒诅，你十诫里面犯了任何一条罪，你犯了613条任何一条罪，神要追加你的这个责任的时候，通通你我古今往来所有人类的罪，通通都加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他是无罪。圣经上讲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他根本不认识罪，他是无罪毫无瑕疵的，毫无瑕疵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说，你们承认耶稣基督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要确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叫做福音。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所有的咒诅，所有一切我们该负的刑罚，通通耶稣基督背负了，背担了以后，我们呢就自由了，我们就不再受咒诅了。再也没有咒诅，所以他这里讲说，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神不是单单的就是说我爱你们，我通通把你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们相信了呢，哦，我就不算你们有罪了，我就称你们义人。这个义人这个字对我也蛮有意思的，义人，因为我叫义人。所以圣经上读书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只要看到义人这两个字，我就说他应该是我讲号啊，感谢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取我这个名字，因为他那个时候我生下来的时候他还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叫我义人，听起来很高兴。可是真的要讲做一个义人呢，在神面前有耶稣基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称为义人。如果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你做得再好，在神那么严谨的律法当中一定会遭受到咒诅，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神太圣洁，而且他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不仅不算我们有罪，称我们义人，还给我们一个东西，把亚伯拉罕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刚刚说了，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他的福气他自己也没有看到，他最大的福气 以色列人也以为说神是他们的，神所有的福气都应该是给以色列人的，没想到亚伯拉罕他这么大的福气原来是要给所有的人的，而且这个最大的福气圣经里面讲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为什么圣灵亚伯拉罕的福气我们待会会解说，但是亚伯拉罕所有的福气，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所有的福气归根就或者说一个总结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他的福气，而且这个福气就是临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要把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气怎么样赐给你赐给我，我们都有了，而且我们有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有，而且有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气，圣灵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我们盼望这堂道听完了以后我们就能够不仅是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好的福气，而且真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盼望我们所讲的道不是道，是跟生活上有关系，跟我们生活上能够非常有紧密的关系，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相信我们所得着的是真的是神的祝福，祝福不是在我们脑筋里面，祝福不是在灵界里面，祝福是在实实际际上，实实际际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才叫真正的福气。我们接下来看在新约当中所提的亚伯拉罕的福气，我这边讲到第一点，圣灵就是什么？圣灵就是神的灵，也叫做基督的灵。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这边讲，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对于圣灵呢，在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明白，而且不太愿意接受。对圣灵呢有很多的误解，其实最简单，我个人认为，圣灵最好的解释就在这一节。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的灵，而且是基督的灵。就在这一节当中，把圣灵呢他所要做的事情讲得很清楚。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为什么要这样讲？神呼召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圣经说他是先知。因为他可以跟神面对面，如今他的福气呢降临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做什么？我们也可以做上帝的朋友，我们人人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我们都可以跟像亚伯拉罕一样跟神面对面，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人若属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就怎么样？就不再属于肉体。原来神呼召我们人信了耶稣以后，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坐着等着上天堂，太棒了，不仅是上天堂而已，还要我们做他的朋友，做他的朋友，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我们不再属肉体了。我们人特别是在现代2007年，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世界变化很大，很多的诱惑，肉体上的诱惑，世界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也不同，也在改变。同学在20、30年前的时候，你提到同性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很不好的。可是你现在看看，在 education 在教育的系统之下，在现在的这个价值观之下呢，我们对同性恋的容忍度越来越宽。我们对同居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快，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的价值观渐渐在薄弱下，因为我们人都有肉体，因为我们人对肉体的情欲呢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胜过。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不属于肉体了。我们被神呼召来，相信他，不是等着上天堂，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分别出来，好像。从黑暗当中光明要生出来一样，圣经讲的话，我们要与世人不同，世人的观念，世人的风俗习惯， 要跟上帝的道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出来，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是属神的，因为我们有圣，圣灵是圣洁，圣灵不是在那里单单的只放在我们心里面说，我们有了进天国的入场券，或是有一个什么什么 identification。不，我们不再属于肉体的，我们脱离肉身的情欲的控制。我记得在上个月有跟大家讲过一个道，脱下新人，穿上啊，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怎么样光明的兵器，披在什么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了一个比喻，就说每天早上起来要洗澡，对不对？脱去什么？脱去睡的衣，要洗澡，脱去暧昧的行为。然后在充裕的时候说，主啊，求你宝血洁净我，然后穿上什么？穿上光明的兵器，新的衣服，披在主耶稣基督，披在主耶稣基督，就是穿上主耶稣基督，就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就叫做脱去穿上，脱去穿上。我们每天这样做，脱去穿上，脱去什么？脱去旧的不好的暧昧的行为，不讨人喜悦的，穿上什么？穿上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慈爱、圣洁。每天都要做，每一天都这样做，每一天都是脱去穿上，脱去穿上，脱去穿上。每一天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说，我们不是属于肉体的，文章方的人不是受这个肉体情欲的影响，我们是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影响。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假如你真的想说我有上天堂的门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基督的灵活出来。那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讲的，亚伯拉罕的福气是圣灵。圣灵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属于肉体，这是一个 belonging， 这个是国度性的问题。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国度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世界的国度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是属于情欲，是属于我爱怎么样有什么不可以，是属于我这样做是我喜欢的，没有人爱到你啊，你干嘛来管我。不是，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对于这一些的价值观念，我们要说你这样不讨神的喜悦，你会遭受到咒诅。我们有这个义务，你有这个必要，他告诉人说上帝爱你，你要脱离这一切，脱离这些情欲的捆绑。第二点，圣灵使我们成为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入到父神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圣灵第二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我们众人圈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家里面。神的家一个代表就是 church， 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一起来学习。我们彼此之间呢，在服侍的时候会有摩擦的，你可能看不顺眼牧师，你牧师可能也看你不怎么样，或是同工之间，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大家看来，哎呀，你好像这点不好，那点不好，神就是借着在我们聚在一起啊，把我们以前的肉体这些大事显露出来，我们才知道什么样子的，我们自己本身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肮脏。我们自以为很好，可是事实上不太好。我们把这些东西 expose 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神赦免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们也愿意把神对我们的恩待、对我们的爱怎么样，也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摩擦吗？没有关系，我们彼此认识，互相代求。我们有不好的事情吗？对不起，就说对不起，练习说对不起。我在主日讲台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说，练习说对不起的最好的就是自己的配偶或是你的自己的家人。我练习跟我太太讲说 I'm sorry， 练习了二十几年，前面十几年不太行了，前面十几年不太说了，一直到最后这最近这几年， 我一直在练习说，太太，我对不起你。两句话 ，I'm sorry, I love you。我 ，I'm sorry， 我让你了，我爱你，但是我有几个地方让你觉得怎么样？你对我的期望很高，但是我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呢，你对我失望，我 ，I'm sorry， 我抱歉。这是维持夫妻之间的关系一个很重要。I'm sorry, I love you, 我爱你。我每天要多抱抱我的太太，这是我们的 lifetime partner， 这是我们一个走这个一生里面的一个同伴。我三个礼拜没有抱到她，我非常想她。我太太礼拜二才回来。这个还有两天了，感谢主。关系是要维持，关系是要你放爱心进去，真的，真把我们摆在一起。我跟我太太讲啊，我说我们将来做了牧师以后，我太太还没有答应。我说我希望每一次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弟兄啊，牧师就给你讲道，姐妹们就跟师母讲道，因为很多事情，很多的误会，很多的不满，就在甬道当中。因为我们需要的爱不是主的，圣经讲说我们再也没有咒诅，没有能克制。我们也应该把客气去做主放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当我们指责抱怨弟兄姐妹的时候，说的比较严重一点，我们是把一个做主放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若不饶恕你们的弟兄，我们天父也不饶恕，就是这么严厉。可是真的在爱的眼光当中，从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要把这些都放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要爱他，甚至连仇敌都要爱，何况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太太还没有答应，因为她比较害羞。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真的很希望，因为我们是教会肢体，我们是互为肢体。手不能跟脚说我不需要，脚不能跟手说我也不需要，我们是互相需要的。所以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 family， 圣灵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一起成长。我们不能说手发展得很好，脚呢不发展就变成一个怪物，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一起这是一个肢体，我比较行的地方我帮助你，你比较行的地方帮助你，我们互相需要，彼此接纳。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拼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完美的肢体，这是圣灵把我们圈在一起。我们是与圣同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一个家就是要神的爱在里面。盼望我们都能够什么，盼望那一天来到，等我太太答应把这个 pressure 放在他身上，实在是不应该。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在拥抱，我们在说 I'm sorry, I need you 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圣灵提醒的第一件要事，在我们当中是平安。我们大家来念啊，我打在桌报上面。约翰福音14:26-27，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把约翰福音14:26-27两节怎么样一起看。因为圣灵他说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接下去他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这圣灵 在所有耶稣的讲论当中，他第一件要提醒我们的事情就是什么？耶稣的平安在我们身上，亚伯拉罕的福气，圣灵，圣灵第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谁的平安？耶稣基督的平安，不是你的平安，也不是我的平安。我告诉你，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平安就是他的银行里面有一大把钱。他说这叫他的平安。他说我吃饭不要去忧虑，哦，我要是遇到什么紧急的事情怎么样，我也不要忧虑。有人告我没有关系，我都背着这个银行存款七位数字、八位数字，哈，我怕你啊，平安。这是世界上一个价值体系。有钱就有平安吗？不见得啊，不见得啊。有些夫妻平安了，有人还担心人家扣抢啊。圣经讲的话，有钱怎么样？会生锈啊，会有谁挖窟窿来扣？但是平安不是用钱来买的，平安是一个实质上的东西，平安是圣灵把耶稣的平安放在你我的心中，这是世人不了解，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不要胆怯，也不要忧愁。对，第一个亚伯拉罕的福气给我们看到什么平安？今年是第一个主日，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叫我平安跟喜乐，所以我就借着亚伯拉罕的福气呢，跟大家分享，我一定要有平安，不管今年发生了任何的事情，好的感谢，不好的感谢，平安就在你我的身上。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啊，那个时候刚好他在90岁的时候，住在圣地亚哥。那2000年的时候呢，我要带一些短宣队出去，记得记得，那个时候在我以前的教会。那我的哥哥打了电话给我，他说爸爸住院。他爸爸要动的手术，因为他的肾脏不行，所以呢，他说这个手术很危险。他说呢，搞不好他想走吧。在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紧张。这两个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告诉你，我那是既忧愁又胆怯。因为我爸爸，我说。90岁，我哥哥那时候打电话来的时候，口气很慌张，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慌张过，他哭着讲。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我那带队出去了，那你现在要让我发生这件事情，那我怎么办？我那个时候拼命祷告，我拼命祷告，但是祷告真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那个心情，那种听到父亲这样的事情，我第一个想到的就跟一般中国人想到的一样，我实在不孝，爸爸生病不在他旁边，我本来就想说我今天什么都不管，马上飞机票订了飞机就下去看他。我那个时候祷告很迫切，迫切迫切拼命祷告，突然之间，一股非常非常浓厚、没有办法解释的平安就在我里面。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是叫做 desperate， 很绝望。突然之间，平安来到我里面，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非常的平安。我记得是在车子上面祷告，因为我晚上还有一个聚会。 我在那里拼命祷告，在车子里面祷告，那才不会方言，还拼命祷告。突然那个平安降来到我身上，满了那个车子里面。我知道神不会让我哭泣，我那个时候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我进去参加聚会，我就当众宣布说，神刚刚在我祷告的时候给我个很大的平安，所以我的父亲有些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们，神的平安让我确信我的父亲绝对没问题。我已经宣告，我后来知道这叫做信心。后来我的父亲真的没事，真的就像过去危险的手术动过以后，手术非常成功，他就多活了两年。那个平安是没有办法解释，不是我的平安，我那是再有钱，我那是再有什么势力都没有用。谁能够救我的父亲呢？没有办法，我的父亲已经信主，但是平安来的时候，不是我能够制造的平安，是神给我的平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身上，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的平安就降临在我们身上。我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像这边讲，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不是你的忧愁在你身上做主，不是你的慌张，也不是你的悲。而看，是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在你觉得没有办法过去，你的人力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神他把他平安给你。这个平安，属天的平安，耶稣基督的平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人去制造。这个平安是人享受主的救恩以后产生的一种平安。不在乎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对于你没有什么影响。主的平安就是在你的身上，主的平安就在你的身上。另外，平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人之间的一种相安的状况，就是说 peace， 意思就是说不仅是我跟神之间有一个这种平安的感觉，另外就是说我跟人之间有平安的感觉。就是用平和 peace， 因为神怎么样将两下合而为一，成就了和睦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一定是和平的。基督徒没有什么暴力的，基督徒不会去怨恨人的。假如我们有怨恨的人，我们都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怨恨，把这些不满，把这些抱怨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将你的平安给我，让我这些东西才能挪除掉。是神的应许。假如我们真诚的把自己的问题、别人的问题、抱怨也好、忧郁也好，带到神的面前来，神啊，求你来化解，求你来挪去，求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神一定给你，这是他的应许，他一定给你，一定给你。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他答应给的，所以我们就向他要。You can have it， 这是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身上。最后，圣灵他要把耶稣的喜乐也放在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就有喜乐。我们上次才讲过，常常喜乐，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皆，这是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为什么我们常常喜乐？其实要常常喜乐，好像是说我自己来要常常喜乐，好像我不喜乐是我这个问题，好像不喜乐是我不行。No， 不是的，我的喜乐，谁的喜乐？是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再来看啊，是耶稣。这几个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来读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哈。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弟兄姐妹请注意哦，要常常喜乐，这个喜乐不是我们自己的喜乐，这个喜乐是谁的喜乐？耶稣的喜乐。 Amen。 我们说基督徒有平安喜乐是谁的？是耶稣的。是耶稣他把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是耶稣他把他的喜乐怎么样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不是我们有一个制造一个气氛，不是说我们聚会活泼，大家都很可爱，你看我顺眼，我看你顺眼，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很 happy。 不是，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将亚伯拉罕的福气赐给我们。耶稣说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说我的喜乐赐给你们，叫你们怎么样，喜乐可以满足，喜乐可以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他说你们得到的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我们有忧愁吗？我们有烦恼吗？家庭里面各样的大小的事情，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教会的关系、工作的关系，我们有烦恼吗？愿耶稣的喜乐在你们的身上，耶稣的喜乐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的喜乐是从耶稣来的。我们如果没有的话，待会我们要做一个 effort， 我们要应用经文，我们明白真理以后，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的喜乐，不是我们的平安，是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喜乐。如果没有的话，就向他要，因为他答应我们。怎么样做？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为什么要彼此相爱？还要把他的喜乐降在你的身上。为什么你没有喜乐？因为你没有彼此相爱，就是这么简单。喜乐相爱，你有多一点的喜乐就会多一点的相爱，你有多一点的相爱就会多一点的喜乐。这个喜乐相爱，喜乐相爱是怎么样越滚越大，就变成常常喜乐。没有爱，喜乐不出来；没有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喜乐不起来，相爱不起来，你的平安也很难。弟兄姐妹，神宝贵的应许是满足的喜乐 ，joy and joy， 彼此相爱就有满足的喜乐。Amen。Hallelujah。进入到应用这方面，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上面的咒诅，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已经是怎么样，已经赐给我们。但是撒旦他不服气，所以最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很正面性，但是有一个灵界的怪物，他说撒旦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人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本来世界是谁在掌控？是魔鬼，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对不对？当有人相信主耶稣，接受亚伯拉罕的福气了以后，怎么样？撒旦就不甘愿，不服气，他就会应用各种的办法来偷窃、杀害、毁坏。就像当年他在伊甸园里面，怎么样？他诱惑那些始祖亚当夏娃，吃了那不应该吃的东西，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人类就被赶出来了。那么，同样的，魔鬼撒旦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要把我们这个福气怎么样，他偷走，他要把我们人呢重新带回到律法的咒诅，这就是他们灵界发动的时候呢，他要让我们呢继续犯罪，他要让这个世俗当中所有这些的诱惑， 从报章杂志 Internet， 我们看到暴力，我们看到色情，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的价值观，一而再，再而三的引诱你，引诱你，引诱你，引诱你，引诱你，引诱我，脱离了神的祝福，进入又再次进入到律法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个张力没有？你看到这个邪灵，他不会来跟你讲说这个事情不对，那个事情不对，他只是按着这个世俗上，按着这个社会上的道德的标准，越来越低落的时候，你的心就渐渐的被引诱过去。这是撒旦的诡计，这是撒旦他最可怕的地方，让你渐渐的随着这个世人这个观念走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之中呢，就跟神呢就变得敌对，你一生跟神敌对的时候，律法上的罪就会再回来。那么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些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一句话就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撒旦魔鬼最大的一个诱惑，他最喜欢的就是把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再让你跌倒。但是弟兄姐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我们的救命保单，是我们的救命绝招。他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信了主以后我永远就完成成圣称义， everything is good， 神已经接纳我了，我不管再犯什么罪，神反正都要接纳我了。我们没有那么乃意。我们为什么圣经要讲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保命金丹？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还有犯罪，是因为撒旦魔鬼他用种种的诡计，他还是在那边引诱我们，他还是不甘愿。但是每当我们觉得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的时候，每当我们知道什么地方上帝不喜悦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求你来赦免我，我承认这件事情上我做的不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前后经文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说谎，因为我们都在犯罪，只是大小之分，五十步笑百步。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自己，更没有办法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自己。我们既然已经脱离了咒诅，就让这一句经文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实际，时常的认罪悔改，时常的脱去旧人，穿上行为，时常的脱去暗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披戴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灵界的怪物，我们所征战的是能力比我们大，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福气在我们身上。神不会把我们丢在一个世界上，让我们一点兵器、一点这个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他给我们最大的福气，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圣灵。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一切的恶行，我们也靠着圣灵可以做很多跟撒旦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征战的不是这个属肉体的，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是因为我们对抗的是一个灵界的怪物。所以当我们在脱离这个咒诅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神是信实的，是公义，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继续的不在这咒诅之下，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每天走的路程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什么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神就给我们恩典。所以我再说，我们每一天都是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每一天求神来赦免，宝血洁净 ，every day， 甚至两次、三次，每一天，甚至到每一分钟。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历代圣徒里面，你看他们的传记，他们几乎是不住的祷告，祷告很多时候
就是找到主啊，你来赦免我的罪，我不信，我还受肉体的捆绑，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亚伯拉罕的福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明白？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同来落实追求亚伯拉罕的福气。我们圣灵有内住充满，圣灵的内住充满呢，就比如说在我们诗歌敬拜的时候，诗歌敬拜的时候怎么样？哦，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八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要醉酒，乃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这个叫做圣灵。在圣灵内住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彼此顺服，存着敬畏耶稣基督，这叫做圣灵。我们每次在敬拜上的时候，就是内住。圣灵充满的时候，第二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是外在的，就是高某，就像旧约的时候啊，那个祭司要做工的时候，要高某一下啊，抹油啊，就是抹油片的服饰。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医治，我们有释放，这些就是我们要来做的事情。我们前面的敬拜就是圣灵的充满，内住的圣灵充满。我们有高我，我们有服事，一直释放，就是我们大家在圣灵的高我之下，我们也在释放。哈利路亚！我们来支起我们的平安，是耶稣应许的平安，赐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来向他支起，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如果你没有喜乐的话，我们也可以向他来支起，我们要彼此相爱。多说造就自己的话，彼此祝福，不要受阻，因为我们已经所有的受阻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再也没有这个权利把受阻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既有一个权利把祝福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协议。耶稣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啊，在那个天国的宪章五六七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咒骂你们的，你们要怎么样？要祝福他，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所有来的咒都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没有了。你我不要再加添任何的咒诅，你我要加添的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爱中建立自己，把福气带给他，祝福他，帮助我们的弟兄怎么样，支取平安的喜乐，因为这是圣灵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他的这样解释，
他的结束，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所有的咒诅你都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感谢赞美你，这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什么讨你的喜悦才赐给我们的，是因为你爱我们。主啊，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还没有真正享受到你的平安，还没有享受到你真正的喜乐，主，我们恳求你把这个平安、把这个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恳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哈利路亚，主耶稣，求你将我们的喜乐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来彼此相爱、彼此祝福、彼此接纳。赞美主耶稣，让我们的相爱不是只有在口号上面，让我们的相爱彼此扶持，并不是只是在表面上说说而已。主啊，我们乃是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主啊，若是我们彼此有得罪的地方，哦，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我们有这样的胆量，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 ，I'm sorry。 对不起，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啊，你要将更多的喜乐在我们的身上，更多的平安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们落实追求亚伯拉罕的福气，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众人喜爱的教会，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看见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恳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让我们脱离这一些情欲的捆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砍断一切情欲的捆绑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彰显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圣灵来，要让我们真的完完全全得到了自由。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们要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